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这个我们要讲讲美国大选的进度，因为大选呢现在就还有一个月了，11月5号美国投票。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关于大选的节目呢就是零零散散。我觉得今年的大选的这个不是太好听啊。在美国这么多年也见过很多个总统的大选，有些时候呢两方面都有很多的政策要说，所以呢整个大选的过程呢就很好听。这一次呢两方面的这个都只是打嘴炮啊，骂对方那个做一些秀，但是呢这个实质的内容呢就没有。当然大家说 Donald Trump 现在也提到了很多这个要加关税啊，这个等等这些政策，贺锦丽也提出了要想办法能够扩大这个福利的政策，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意向，这不是真正的政策。也就是说两方面的这个竞选人呢最近呢其实呢都是用形象在拉选票，而不是拿这个实质的内容。所以呢这一点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最近的这个竞选呢不好看啊，因为看这两个竞选的这个候选人跑到这个他们的这摇摆州去拉票，那么这个拉票的这个结果呢，我看来看去啊，他们讲的话呢也就是那些口号。不过有些人说有哪一届的总统不是口号呢，我觉得美国有几届总统竞选还是好看的，比方说那个里根和蒙代尔的那个竞选的讲话非常非常有趣啊，很有内容，里根那是真正是有料啊。那如果早一点看看肯尼迪和尼克松的那次电视讲辩论，那次也很好很好听啊，有很多的内容。不过说大家说这些事情就过去了，现在就看现在了。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美国总统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作为一个做节目的第一时间呢还真要和大家讲讲的。那么因为前几天呢我连续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说，这个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呢，这个估计贺锦丽的这个得票率要高一点啊，因为他们真的是争这个选举人票。美国是这么一个制度，每个州它里有多少选举人按人均分，如果这个州的票这个多数的是选哪个党，那所有的这个选举人票由这个赢的一方全拿。比方说这个州宾夕法尼亚有19张选举人票，如果宾夕法尼亚这个选民投票它有多数超过50%的这个票数是涌到了这个比方说民主党的一边，那民主党就拿走这个19张票，这个我们叫做赢者全拿的一个方式。那么所以现在算来算去呢，很多人说呢这个贺锦丽这次有希望拿到比较多的选票，因为从现在的这个检查的结果来看，这个贺锦丽呢他估计在摇摆州的得票的可能性要高很多。那个本来这个事情呢我跟大家讲完了以后就觉得这个已经不成个问题了，没想到今天看在英国的这个 Daily Post 就每日邮报啊，他呢就做出了一个美国大选的模型。这个英国人呢作为一个局外人呢，而不是美国的媒体，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意向这个倾向，他就做了一张美国大选的模型测试。这个测试结果呢哎，结果英国每日邮报啊，这个还说 Donald Trump 可能会占上风。那么从他做的这个图表里面看呢，他这个算的数字呢，贺锦丽可能会拿下251张选举人票，而这个 Donald Trump 呢可能拿下287张选举人票，也就是说 Donald Trump 会赢。这也就是这最近这几个月啊，7月20号那个 Joe Biden 退出这个竞选推这个贺锦丽上，到现在为止我看见的一个最奇特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呢 Donald Trump 拿287张选举人票，贺锦丽呢拿251张选举人票，那 Donald Trump 呢就赢啊，这个没有见过这样的结果。每日邮报呢它的预测模型呢它分两个部分啊，我今天翻了一下，一个叫长期的一个叫短期的。长期部分呢就用了美国过去76年的总统的选举的数据来估算这个各个候选人的这个得票率，这个是用美国的经验，就76年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的那个 估算的情况，用这个来推测。这个其中呢，考虑到几个因素啊，就不光是政党，它其中当然包括政党，共和党、民主党的这个人数的分布，但是呢，也包括了经济数据，也就是现在经济情况属于什么水准。而长期部分呢，是使用了过去的这个我刚才讲的就是长期部分，就做76年的这个总统的选举的数据的分析了。那么这个他们分析呢，用的几个参考，刚才讲的有政党啊、经济数据啊，还有呢这个总统他的支持率大概有多高。但是呢，过去30多年来，其实美国的这个政党政治啊，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点我们要看到。大家说你用76年的这个来证明美国其实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这些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这些华人呢，我们都感觉到美国这几年的走向极端化非常严重啊。所以呢这个里面呢要加上一些短的一些测量的一些因素，比方说这个消费者的信心，过去这段时间这个消费指数上涨得很快，物价上涨，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数据，这个就变成短期的一个评价的基础。还有这个国会支持度的这个变量啊，国会现在的席位有多少，这个变量，所以呢这个就是短期的这个模型两样。那么每日邮报呢就把这两个估值把它结合啊，一个用长期，一个用短期，那么得出来的结果呢，说 Donald Trump 的可能会赢281票。那这个我们姑且听之，因为我们不敢预测。但是现在我到今天呢，今天应该是10月1号了啊，收到了这么一个结果，我呢跟大家讲一讲，可能大家再过一个多月到11月5号啊，到10月6号早上，大家就知道这个票准不准。我呢觉得美国总统选举呢总是有很大的变量啊，我自己在美国这么多年，经历了很多次总统的选举，其实呢，每次的结果呢都跟我们的预测不太一样啊。比较稳定的是奥巴马啊，我觉得奥巴马的第一任到第二任，那当时大家都看好他，他的对手呢远远不如他那么讨人喜欢，他特别能讲话，这个并且又是一个黑人总统，所以他那一届的这个第二任的这个当选呢，我觉得呢是基本上猜得到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说英国的这个每日邮报的这两个分析呢，它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它提供了这个历史的全貌，用7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作为一个尺度来衡量。那么但是呢，它其中有一项的缺点，就是它的这个用这个历史的情况呢，他呢没有考虑到2024年的具体的形势。今年呢，2024年美国的变量还是很多的，从今年的元月份到现在已经是10月份，美国其实国内有很多非常这个突出的这个变量，包括这个美国的州的这个政治的倾向啊等等，还有另外有一些呢，就是第三方的候选人，比方说这个小罗伯特·肯尼迪 Robert Kennedy Jr.他对整个大选造成的影响，这些呢就是说要放到里面的这个要考量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了。那么根据这个每日邮报的今天的我们看到的这个估计呢，他呢今天呢还发了一个图表在每日邮报上面，他呢就其中呢就提到了这个叫 TESA 啊，这个 TOS 就是往上扔一个东西， UP 就往上就丢这个钢币了，叫 toss up 啊，大家就来试一试，把这个 toss up 的叫做现在的竞选呢，就是指这个势均力敌的州，那就是说一半对一半，最后的结果呢都不知道，所以大家把一个硬币叼起来是正是反，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词。那么这个说这个就是指两方面的竞选人在这个总统竞选当中的得票几率都低于一半啊，就是这个州。另外一种呢叫倾向州啊，我们叫 leaning states， leaning lean 就是靠着一边leaning states 呢就是靠边的，就有倾向的州。 那也就是说有一个候选人的票数呢大概得到60%以上，这个几率就很高了。他把这几个分析，那么安全州叫 safe states， safe states 呢那就是他有90%的机会都会胜选。那个这个我们都看得懂，我们现在认得比较多是这个 safe state， 也就是这个保险州了，安全州，加州、纽约州，这都是民主党的安全州，德克萨斯绝对是共和党的安全州。那么有些是这个强势州叫 strong state， 那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得票几率没有到90%那么高，也有80%也比较强势的。但是呢其中有些是 leaning state， 有可能偏哪边，那另外有些呢那就是 toss up， 那就是要扔钢币来定的。现在两方面的总统竞选人争的就是个 toss up。 这个 toss up 我前面讲过几次，都是七个摇摆州，这七个摇摆州呢现在呢还很难说。那么我们现在看看美国的这个竞选的情况，从英国每日邮报这个图表来看，我们呢就美国的民调的指数呢其实呢都是在有些移动，其中很多的呢是势均力敌，还是 toss up 比较多。现在你说威斯康星啊、 Michigan 啊，或者是 North Carolina、 Pennsylvania 这些州，你把它作为 Arizona、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州呢，这个其实很难说他们真正是这个有明确的表现。当然从现在的每日邮报做的调查来看呢，现在最倾向这个川普的州呢，这个 leaning state 是这个亚利桑那，因为在南部。乔治亚州呢这个也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偏向 Donald Trump， 我有时候老是觉得奇怪，因为乔治亚州呢30%以上的居民是黑人，那么按照这个州的人数来讲呢，他应该一多半人支持这个贺锦丽，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种族嘛。结果呢从乔治亚州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倾向川普呢这个已经这个形势越来越厉害，所以现在讲亚利桑那州倾向川普，乔治亚州倾向川普，这个 Michigan 州和 Nevada 州这两个州呢现在呢叫 toss up， 就是势均力敌。那个我们其实一直对 Michigan 州那个很感兴趣，因为 Michigan 州是有选票很多的一个州，十几个这个选举人票。 Nevada 州呢我们有些小瞧它，其实 Nevada 州也过十多票的这个选举人票。内华达因为靠着我们加州的旁边，大家对它的印象就是赌场业，其实内华达州人口也不算少的。那么北卡罗来纳州呢，据那个英国的《每日邮报》来说呢，也出现了倾向川普的这个摆动。那么，所以呢，这几个估计呢，就是今日英国的《每日邮报》啊做的这个一个新的分析。这个分析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其实看的有些 confusing， 有些觉得有些含糊啊，因为美国的媒体啊，特别是《纽约时报》这种大媒体，那基本上信誓旦旦。就说好几个摇摆州已经是绝对是贺锦丽的，但是《每日邮报》在这个9月30日还出了这么一条消息，说明呢美国有相当多的州，有些偏川普，有些呢是势均力敌。这个情况呢，我真是不知道。那么美国呢，有些挺偏好这个共和党的州啊，比方美国中西部的密执安州 Michigan 啊，还有 Kansas， 还有 Minnesota 这些州。啊，都是比较偏这个共和党的。那美国西海岸东北的这几个州呢，就是支持贺锦丽的。比方说，东北海岸的这个美国的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啊、俄勒冈州啊、华盛顿州啊，这些州基本上呢都是支持贺锦丽的民主党州啊，也都是民主党执政当这个政府的这个州。那么 Donald Trump 呢，这个他呢拿到的是中西部的州，而贺锦丽拿到的是一个东一个西两边的州，中西部呢就基本上是这个 Donald Trump 的。所以从这个每日邮报的这个计算来看，那个可能这个 Donald Trump 呢还会更多。那这是我今天得到的一个最特别的一个消息啊，因为最近跟大家做节目呢，我还是非常注意看各种评论，但是呢集中看是美国的评论。那对于英国的评论呢，我经常呢就有些轻视， 但是呢，英国呢，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它不是共和党，不是民主党，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往往对问题的分析呢，它比较的有中立性啊。所以咱们看这个电视的新闻，如果你看 CNN， 它左的不得了啊，你看 Fox News， 它比较右，但是呢，如果你看 BBC 呢，你往往能得到一个比较中肯的一个结论。这个大概呢，就是我为什么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讲讲这个英国的《每日邮报》今天的这个预测，这个地图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讲了这个刚刚这段总统竞选的消息，那第二点呢，我们要讲讲黎巴嫩，因为过去的几天以来，黎巴嫩出了非常大的事，那也就是以色列呢，首先是发动了一波的这个 BB 机和这个传呼机啊，就是 B 这 call 这个我们这叫做那就是能够出一个信息，我们叫 BB 机啊，广东人叫 call gay 啊，另外就是 walkie talkie，walkie talkie 呢就是对讲机。那么9月17、18号。以色列连续两波发动了这个持有这个 BB 机和这个 walkie talkie 的人的这个爆炸，那么拿这种机器的人呢，都不会是平民，因为平民不会用这样的一些设备，而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政府发给这个下面的这些军事人员用的，那么这个同时爆炸，那么第一天17号炸了一天，18号又炸了一次，结果呢炸伤了大概3000多人，伤的部位都非常要命啊！我讲到眼睛啊、耳朵啊，这些都受伤。有些呢是挂在腰间的 BB 机呢，就这个下体呢就受伤，这个打击的很厉害。那个真主党呢，当然是坚决回击了，就回击各种各样的火箭。那么完了以后呢，以色列没有想到这个二十几号，就是这个周末吧，27、28号，那么以色列呢又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啊，最对准的目标。那么就把这个黎巴嫩的这个一把手，这个真主党的一把手，这个纳苏鲁拉，把他干掉了，并且呢，他们当时一批人高级的指挥官，还有伊朗派来的指挥官，都在这个黎巴嫩南部郊区的一个社区，在那地方开会，因为想到这个，以色列的总统纳提尼亚胡在纽约在联合国开会，27、28。在联合国开会，他觉得就没问题，就开会议。开什么会呢？准备怎么打以色列的会议。没想到那以色列呢，就发动了大量的战机的袭击，就把这个开会的地堡里面一个建筑底下的人呢，就一锅端，就包括这个纳苏鲁拉，也就是他们的最高领袖。这个最高领袖这个被打死以后呢，那个我们最大的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呢，就是谁来接班。那么当然呢，按照这个黎巴嫩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摆位的情况，就是现在谁是第一，谁是第二？那现在的第二位的人物呢，叫 Qassim 啊，叫做这个 Qassim 年纪很大了，因为他的我看他白胡子，他戴个白头巾，他的白胡子啊，比那个被打死的纳苏鲁拉还要多啊，这个人很苍老。那么他呢就。30号就是9月30号发表讲话，当时在黎巴嫩有很多人打开电视机，大家一起在看，在看他的讲话。他呢就在讲话里面说，这是他的二号人物 Qassim， 他说呢，我们的黎巴嫩呢已经做好了准备，也不说黎巴嫩的，就真主党已经做好了准备啊，准备呢和以色列在地面的作战。那么他说，这次这个纳苏鲁拉被以色列打死了，我们死了。少了一位好领袖、好兄弟，那么我们表示哀悼。那么这个讲话，那么这个讲完话以后呢，大家其实还是在想谁会当这个真正的领导，因为 Qassim 是二号人物， Qassim 呢未必有这个作战的能力啊。那么大家呢就说要找谁？那我有一段节目我曾经给大家讲讲，其实最有可能当的那就是这个真主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叫萨法丁啊，萨法丁 first name 叫做 Hashim Safadin 呢，他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萨法丁的儿子 他呢娶了一个老婆，这个 老婆是谁呢？就是伊朗的这个索利曼尼的女儿，索利曼尼何许人也啊？伊朗的最精锐的这个圣战共和国军的这个领导啊，他呢在被派到这个伊拉克去指挥伊拉克的恐怖主义组织对美国基地、美国的这个军营发动袭击，在到达伊拉克的时候，两年多三年以前吧，他就给这个美国呢把他宰首就杀了，就是这个苏里曼尼。苏里曼尼的女儿呢就嫁给了这个真主党的这个执委会的主席萨法丁啊，所以萨法丁的儿子和苏里曼的女儿是一对夫妇，那就是说跟伊朗呢有姻亲的关系，所以呢估计呢就是他来当。那当然现在这个消息没有最后的肯定，我们现在还是观望啊，看看谁来当。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讲呢就不是这个事实的本身呢，是我今天看见纽约时报有篇比较长的这个文章，就说中东打了一年的战争，这个为什么这个大国没有起任何的作用，那么甚至呢对战争呢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啊。第一个我讲呢这个包括这个加沙的这个恐怖袭击，在五月七号发动的，就是十月七号，2023年的十月七号，这个越境居然没有人知道，连以色列自己都没有知道。那照说以色列不知道，美国这么发达的一个情报国家，有这么多的间谍卫星日夜盯着前线，居然没有看见这个加沙地带的这大规模的这个哈马斯的军事的移动。这个不但他们没有看见，包括俄罗斯或者中国的也没有觉察，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预测到这个会产生这个问题。那当然以色列被这个哈马斯一打，这个越过边境用推土机推倒了这个铁丝网，这个进来了好多人，杀了以色列1200多人，挪走了这个280多个人质，现在还有一些人质呢还在哈马斯的手上。那么在这个整个问题当中呢，大家就说了这种情况呢就说明大国它作用不大。这纽约时报今天讲的一篇文章就说，如果在过去一个地区发生重大的这种冲突的紧张态势，大国一般是能够起到作用的啊，也无论是美国或者俄罗斯，他们说话应该通过他们的一些关系的网络，他们能够呢阻止或者推演这个战争。但是呢到现在呢这个没有办法来结束。当然以色列呢是得到美国的支持援助的，那哈马斯呢有伊朗的支持和援助，所以呢这个加沙地带的战争呢在这种态势之下，大国也没有拿到没有什么办法，推推停停打到我现在讲话的时候差不多就一年了。23年的十月七号开打，现在呢都快到这个24年的十月七号了。那么这么如果到十月七号，那么这个基本上战争打了一年，而大国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基本上各种各样的谈判，包括美国出面拉他们在埃及的谈判，这个伊朗出面和卡达尔参与的这种协调，那个基本上都是以失败告终，也就是没有办法阻止的，都没有避免这个问题。并且呢原来这个在加沙，现在大家觉得这打完了就应该算了吧，没有想到黎巴嫩真主党在北部，在以色列的北部呢又发动攻击，那么对这个呢也没有办法。现在看来这个黎巴嫩可能会这个发生这个以色列的大规模的这个入侵啊，以色列在军队已经准备好准备进去了。那么西方的这个各个国家呢就现在都在紧急的行动起来啊，给纳提尼亚胡放话啊，并且呢给各方面的加上这个发话，因为这个真主党啊是一个无形的组织，他不是黎巴嫩的合法政府，他是用武装去胁迫黎巴嫩政府的一个组织，所以呢他也不算是一个国家。所以现在要传话给他呢，你还通过第三方面，要比方说美国要传话，或者是俄罗斯要传话，或者中国要传话，你都不能直接打电话给真主党啊。 那个真主党呢，它基本上是一个挟持了黎巴嫩的这么的一个政党，所以呢，这个就比较难了。所以现在有人就这么讲说，在目前这个世界里面呢，是离心力大于向心力。那原来一个世界，大家都向心，有一个中心，为了和平，为了团结，就大家呢都努力的。现在离心力更大，大家都走极端。那么有些人就说，现在这个最危险的显示离心力大于向心力的，就是中东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在这个时候，这个纳斯鲁拉就起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纳斯鲁拉他代表了真主党的一切，他32年经营这个真主党，那么纳斯鲁拉是所有的代表。那么而真主党呢，是伊朗的这个最前沿的这个力量，原来有个哈马斯，现在哈马斯给打趴下了，就剩下了这个真主党。那么本来就伊朗的前线力量是真主党，真主党的核心是纳斯鲁拉，然后纳斯鲁拉给以色列一下炸死了，并且呢有一批人，这个19个他的那个军事委员会的最高成员当中，包括纳斯鲁拉，我估计已经死掉了，起码17个到18个，剩下一两个也就没有什么用了，这么一下呢就抹平了。那么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今天谁还给这个真主党下命令？所以我刚才讲到谁会当这个真主党的真正的领导，其实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沙发丁这个人呢，他也是个很极端的人啊，他的极端程度呢不比纳苏鲁拉差。那这个，但是他能不能够说稳稳地拿住这个权力？第二个就是这个沙发丁本人，他会不会给以色列以后的斩首行动又干掉？因为现在以色列干掉这些领导，这些中东地区的极端分子的领导，以色列已经很有办法了。就是甚至你说这个哈马斯的这个一把手跑到伊朗开会，都给他干掉了。所以呢，你现在就在黎巴嫩，你在这旁边叫嚣，那我能够干掉你。所以现在《纽约时报》今天这篇文章呢，就说这个影响呢发生了很大变化，叫大国的影响。那个我们知道呢，这个早些年呢，那个美国当时撮合，就是以色列的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就是法塔赫的这个阿拉法特。那么他们到白宫去访问，那就是完全美国促成的一个这样的和平的访问，能够握手，那么就基本上呢就能够解决问题。那么这个就说明了美国在很长的时间，它都是有能力能够促使这个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建立这个有建设性的发展，而不是到战争的国家。1978年，美国促成的戴维营协议，那么为以色列和埃及带来了和平，就没有打了。1994年又促成了这个以色列和约旦的和平。那么这样呢，在这个几十年当中，这个促成了很多事情。最后等到以色列的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的主席发这个阿拉法特在白宫的草坪上面能够握手，你看这就是大国的作用了。那么但是现在呢，这种美国的能力已经逐步的消亡，因为美国现在根本控制不住以色列，没有办法。而这个伊朗呢，我不知道能不能控制，但是伊朗呢现在也没有什么能力去控制真主党，就真主党他说要怎么打就怎么打。原来呢，我估计这个哈马斯在打以色列的时候，就去年的10月7号，那个时候可能伊朗是给了 OK 的。那么现在呢，真主党发这个很这么多火箭弹打以色列，伊朗大概也同意，但是伊朗还没有确定是不是要真正打地面战争，因为伊朗的代价很大。现在一战把这个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打没了，少了一个走狗，那么再去挑动这个真主党去打的话，可能真主党这个走狗也没有了。那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前线的代言人就基本上都没有了，那剩下一个胡塞武装组织，那隔得很远，那个就慢慢收拾吧。所以现在大概一个这局势就是这样。那么如果大国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中东地区呢，就疯了。我今天看见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在联合国和越旦的这个总理见面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这个网上都可以看见，就他们两个人说，哎呀，有疯子啊，就说了一句疯子，越旦的总理说疯子，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外交部长，这个就说啊，这个是好多疯子吧。那个越旦的那个总理说，很多很多疯子在那里，那意思就是说很多人都疯掉了。那这个疯子如果说一个疯子，那可能是以色列了，按他们的讲法，但很多很多的疯子，那是谁疯了呢？那当然我觉得俄罗斯和越旦不可能是指这个真主党，但是呢也就说明在这里有很多大国是控制不了的因素。首先俄罗斯是毫无作用啊，你通过什么人呢？原来在以色列和埃及的战争当中，俄罗斯起决定性的作用，用的武器都是俄罗斯的。现在俄罗斯现在作用消退，俄罗斯自己在乌克兰打消耗战，那个就没办法。美国呢现在也压不住以色列，而中国呢基本上在这个地方呢没有什么影响力。中国如果要影响的话，就应该是影响下伊朗，那也就是间接的。所以呢在这个中东地区现在出现的这个没有网管的一个局面，这就是一个大乱局了。好的，谢谢。